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今天要回应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 Ripple 不就是隔夜逆回购吗？银行只向联准会借一夜而已啊。师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澄清一个重要的术语。
什么术语？
这位听众说的隔夜逆回购其实不太准确， Ripple 的正确名称是隔夜回购操作，不是逆回购，这两个完全相反。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很大。回购是银行向联准会借出现金，联准会注入流动性到市场。逆回购是银行把现金存放在联准会，联准会抽走流动性。今天我们讨论的是银行需要向联准会借钱的情况，所以是回购操作。
我懂了。那现在回到这位听众的问题，隔夜回购，银行只借一夜，这个说法有问题吗？
关键问题来了，你怎么知道银行真的还钱给联准会了？
咦，联准会应该有记录吧？
理论上有，但问题是这些数据对公众来说几乎是完全不透明的。联准会只公布总量数据，比如今天总共借出多少钱，但哪家银行借了多少，是不是真的还了还是借新还旧，我们根本无从得知。
等等，那我们怎么验证？
这就是第一个真相，我们根本验证不了。更狡猾的是，假设 A 银行今天确实把钱还给联准会了，技术上这是隔夜借款对吧，但明天A 银行又借一笔新的隔夜 Ripple， 后天再借，大后天又借。
哦，我懂了。就像你说你还清信用卡了，但其实是每天都刷新的信用卡来还旧的。
正是，表面上每天都在还款给联准会，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对联准会的永久性依赖。这不是真正的还款，这是用新债掩盖旧债，银行根本离不开联准会的资金支持。
那师兄，银行跟联准会借这些钱的时候是拿什么抵押的？
好问题，主要是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券，还有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这类资产。
听起来还蛮正规的。那谁来判断银行拿来抵押的这些资产值多少钱呢？
这就是第二个惊人的真相，联准会自己判断。
把自己当裁判。
对，联准会可能会对抵押品打折扣，比如100美元的国债可能只能借到98美元，表面上看起来很谨慎。但问题是，当联准会说这张国债价值100美元时，谁来挑战它？市场本身就被联准会的购债行为扭曲了。
等等，师兄，那银行有没有可能拿一个其实只值50美元的抵押品，但宣称它值100美元，然后联准会就依照100美元借钱给他？
这个问题问到痛处了，不仅有可能，而且确实发生过。这就是2008年危机的核心问题，那些刺激抵押贷款担保证券，银行的账面上写着100美元，但实际市场价值可能只剩下50美元甚至更低。
那联准会不会查证吗？
这就是关键，谁来查证？银行用的是和模型计价，而不是和市场计价。意思是，银行可以用自己的模型来估算这些资产的价值，而不用看市场实际愿意出多少钱来买。
这不就是自己说自己值多少钱？
正是，如果联准会说你这个只值50美元，那意味着银行要承认巨额损失，可能直接倒闭。所以联准会选择相信银行的估值，照单全收。这就是我们说的自我循环、自我验证的系统。
师兄，这让我想到更可怕的问题，联准会的股东不就是那些向联准会借钱的大银行吗？
你抓到重点了，这就是整个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冲突。联准会的12个地区银行股东正是各地区的大型会员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富国银行等等。所以当这些大银行，也就是联准会的股东们拿着刺激抵押品去向联准会借钱时，联准会有胆量拒绝吗？而更糟的是，就在上个月12月10日，联准会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决定，他取消了回购市场5000亿美元的每日总限额。
之前有限额吗？
对，之前整个系统每天最多只能借5000亿美元，但12月10日之后，这个限制被完全拿掉了。现在每家符合资格的交易对手每次可以借400亿美元，而且一天可以进行两次操作。
等等，那不就是每家银行每天可以借800亿美元？
理论上是的，而且没有总量限制，所以如果有10家银行同时借，那就是8000亿美元。
这太疯狂了吧，为什么要取消限制？
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有人需要的钱超过了原本的限制。想象一下，如果医院的急诊室本来规定每天最多收100个病人，但突然取消了这个限制，这说明什么？
说明病人太多了，急诊室快爆满。
正是。那么联准会取消 Ripple 总量限制代表什么？需要急救贷款的银行数量增加， 或者是单个银行需要的资金体量增加，或者是两个危机因素的叠加。
因为银行既是股东又是借款人，而且现在借款还没有上限了。
没错，想象一下，你开了一家银行，然后你自己成为这家银行的大客户，每天都来借钱，而且还可以无限借。作为股东，你当然希望借款条件越宽松越好，作为银行理论上应该严格审核。你觉得这个矛盾会怎么解决？
当然是往对股东有益方向解决。
正是，说白了就是大银行不断的印钱给自己花，中间过程只是多了一个联准会这个摆设，多了一个高大上的叫法 VPO， 这样就可以迷惑大众。
那实际上借了多少钱？
那我给你看一个数据，就在去年12月31日，也就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银行透过 VPO 从联准会借走了74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746亿一天？
对，一天，而且这不是第一次，10月31日也借了503亿，每到月底、季底、年底，银行就急需现金，就拼命向联准会借。这本质上就是银行纾困，只是包装成了回购操作这个技术名词。
那当这些银行拿着品质不好的抵押品来借钱时，联准会会拒绝吗？
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联准会创造了一系列紧急贷款机制，接受的抵押品包括什么？刺激抵押贷款证券，那些已经暴跌的垃圾，信用评级被大幅下调的资产，还有流动性几乎为零的有毒资产。银行把这些烂资产抵押给联准会，联准会照样印钞票借给他们。
天哪，那不就是股东用自己公司的钱救自己吗？
正是，联准会美其名曰维护金融稳定，实际上就是股东银行用纳税人的钱印出来的钞票为自己的错误买单。2020年疫情时更夸张，联准会直接购买公司债，甚至垃圾债 ETF， 标准一降再降。
但师兄，理论上不是应该有严格的风险管理吗？
理论上是，但让我们想想这个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当裁判本身就是球员，当借款人就是股东，当银行每天都需要向联准会借钱才能维持运作时，你觉得联准会敢说不吗？这就像法官的薪水由被告支付，稽核员是公司的股东，监考老师是学生的父母，
这根本就是系统性的问题啊。
没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到不能倒的真相。当大银行每天都在借新的 repo， 当他们拿着劣质抵押品来借款时，联准会敢拒绝吗？拒绝意味着银行当天就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而银行倒闭意味着这些股东银行自己的损失，更意味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
所以联准会根本没有选择。
准确说，银行已经把联准会和自己绑在一起了。这就是金融毒瘾，银行每天都需要联准会的资金注射才能维持运作，而银行作为联准会的股东，联准会又不能让这些股东银行倒闭，所以只能不断印钞，不断降低标准，不断接受更烂的抵押品。
师兄，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联准会不断的印钱，不断的把资金释放到市场，不断的稀释每张纸钞的购买力，钞票贬值等于黄金白银价格上涨。这不是黄金白银变贵了，而是纸钞变薄了。
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财富有道一直强调，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当你把财富放在银行账户、 ETF 或纸黄金里，你其实是把信任放在这整个系统上，一个每天都在借新还旧，充满利益冲突，建立在欠条的欠条之上的系统。
但实体黄金白银不一样。
对，实体资产不需要每天向联准会借钱才能证明它的价值，不需要联准会批准它值多少钱，不需要评级机构认证，不会因为会计准则改变而突然变成不合格资产。更重要的是，它不在这个 repo 循环里，不在这个抵押品游戏里，不在这个利益冲突的结构里。
师兄，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总说不能用现在的心态看未来了。
对，今天银行每天都能从联准会借到钱，明天也许还能借到，但这个系统能维持多久？当这个建立在欠条的欠条，每天借新还旧之上的系统有一天无法维持时，那些看起来最安全的数字资产，国债、银行存款、纸黄金，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但你手中的实体黄金白银，它的价值不依赖联准会每天的资金注射，不依赖任何人的承诺或会计把戏。
所以财富急救包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每天都在借新还旧的系统。
完全正确，今天揭露的银行对联准会的资金依赖、抵押品的循环游戏、联准会与大银行的股东关系，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当借款人就是股东， 当系统已经大到不能倒，当银行每天都离不开联准会的资金支持，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持有不在这个系统内的真实资产。
执兄理解这个系统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实体黄金与白银的长期走势一定是向上的，对吗？
正是。当你看清楚这整个 Ripple 系统，看清楚联准会被迫不断印钞的结构性问题，你就会明白，这不是黄金与白银变贵了，而是联准会印的钱让美元变便宜了。每一次 Ripple， 每一次接受劣质抵押品，每一次救助大银行，都在稀释纸钞的购买力，黄金白银只是如实反映这个贬值过程而已。
对，长期持有实体黄金白银，其实就是在保护财富不被这个系统稀释。
没错。最后让我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你还相信你在银行的存款吗？你还相信它是安安静静安安全全的储存在那里吗？你不知道的是，随着每一分钟每一秒的流逝，你的存款的购买力也在流逝。所以不要以为联准会的 Ripple 隔夜回购与你没关系，它其实每分每秒都在偷你的钱。
志兄说的对，当我们看清楚这个系统，就会明白持有实体资产的重要性。
记住，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看清系统的本质，才能真正保护你的财富。好，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
拜拜。